1959年，以美国海军预备军官的身份初次到台湾，就结识了正在念大学的李秀全牧师。他以然后决定全职侍奉。傅牧师以福音神学和心理辅导在台湾宣教了34年，并在华神中华神学院任教。近年来多次来本教会主持斯蒂凡事工的退休会。先让我们欢迎傅立德牧师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，我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。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的主，主，我们就求你今天早上再次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，看见你的荣光，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能够听到你今天早上要给我们的好消息，能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带了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对我们说话，给我们鼓励、造就、安慰，让我们能够再次更深入的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对我们的爱，而且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全能是何等大。主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啊！哦，你们马州的天气把我吓坏了啊！这上个礼拜天是复活节，这个礼拜天看起来比较像圣诞节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天气怎么样，外面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的还是春天，因为耶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啊！上个礼拜天复活节，上个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啊！这个历史的事件，耶稣复活这个历史的事件，就证明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是可信的，也证明他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是全能的上帝变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他。所以这个耶稣复活的意义好大好大呀！但是刚才讲的这几点，耶稣复活的意义不止如此，还有更多，还有更多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一起再进一步的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的何等大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14节、第15节两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、15节，这里他说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两句话的意义多大？我举一个例子，今天下午你要做什么？今天下午上课的弟兄姊妹要来上课啊，但是你如果不需要来上课，今天下午要做什么啊？出去打高尔夫球啊？这样的天气大概不能打高尔夫球啊。回去睡一个午觉啊。晚上要做什么？明天早上要做什么？去上班还是做什么啊？其实我对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一样，可以说我一定知道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 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一定会发生，那就是有一天我会死。我相信你也一样啊。有一天我会死，除非耶稣基督现在来。 OK， 我会死，你也会死，这个是你唯一的可以绝对确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！所以有人说只有这件事情，只有这件事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的啊！别的事情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可以想办法，你可以用别的事情来取代，可以有 plan A plan B plan C， 有没有啊？这个事情没有什么 plan B 啊，这个事情没有什么 plan B 啊，这个当死亡来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取代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苏格拉底啊，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怎么死啊。那这句话也许你听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奇怪，如果你是苏格拉底的学生，你可能会问他说，那老师你教我们怎么活不是更重要吗？啊，孔子好像也是这样想，对不对啊？未知生焉知死啊。你如果是苏格拉底的学生，你可能会，你不是教我们怎么活，不是，那不是更重要吗？可是苏格拉底可能会回答你说，即使我教你怎么活，如果到最后一天，当你要死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面对死，我教你怎么活都教失败了，啊。很多哲学家一直到现在也同意苏格拉底这个观念啊，有一个沙特，有没有听过一个法国二十世纪一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？他说人生荒谬，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且他说人生里面最终极的荒谬就是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即使你非常的用心，你非常的努力，为你自己的生命来寻找或创造有一点意义啊，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死，你会死，然后那个死那天就否定你所创造的，为你自己生命你所创造的所有的意义啊，都归回虚空突然啊。所以沙特说如果你不能勇敢的面对这个事实啊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活。如果你不能勇敢的面对这个死这个事情，这个死就是比你整你所有生命整个的意义都否定了啊，都否定了啊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活。哇，这样听这样的哲学很悲观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你觉得很沮丧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可能会导致精神忧郁症啊。那、可是我自己很早就发现，我很早发现我自己没有学会这门学问。当我12岁的时候，我12岁的时候，我住的地方比较乡下，在 Nebraska， 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，不是一个游泳池啊，是就是好像一个小湖在那边。我们年轻人，我们的孩子们就很喜欢到那边去游泳、去玩水。哦，在那个地方，我跟我哥哥，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英雄呢，礼拜五跟上课的弟兄跟他们说，你小的时候你的英雄是谁啊？很多有人说我没有什么英雄，我小时候我有一个英雄，我不告诉你们，我说礼拜天你要告诉你们的，我就卖关子啊，说啊，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哥哥，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英雄是一个电影的明星，叫做 Tarzan。你没听过泰山？泰山，你知道泰山 ？Oh my， 这个泰山，他住在非洲，跟那些猴子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他就是那些动物的朋友，他很会游泳啊，他很会游泳，他可以游在水底下， 很久很久很长的距离，在水底下就憋气，知道吗？这个 hold your breath， 这个叫憋气吗？啊 ，OK， 他可以游在水底下，可以很长很长的距离游到一个洞里面，好像一个隧道，然后游到那个洞里面就很久很久，然后就上来，他就发现他在一个山洞里面，然后他就可以游来游去，游到很多很多小地方在水底下，然后就出来了。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可以像泰山一样了，在我们就到那个湖里面去游泳去玩水啊。然后那个湖有一个跳板。那个跳板的架子是放在水里面，水里面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湖，不是一个游泳池 ，OK。所以那个架子就是用木板做的一个架子，就有四方形的，这个坐在水里面，水底下，那个架子这个是四方形的，每一面都有一个洞，都有一个洞。然后呢，这个洞，如果你够瘦的话。你可以从那个洞游进去，在水底下，那里面好像是一个小房间，都是在水底下。那我那个时候我12岁，我比较瘦，我就试试看，我跟泰山一样，我就从那个洞游进去，游到那个架子里面，那个好像一个小房间，都是在水底下。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架子 ，OK， 有四个洞，三个洞。稍微比较大一点，有一个洞比较小，所以我是从这个洞游进去。那我想我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呢，都水底下。那我就从对面那个洞要游出去，没有想到，我不知道那个洞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就出去到一半，我就被卡在那边，我没办法出去，我也没办法回去，因为我出去是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我就被卡在那边。可是我要退的话，如果你要退的话，你需要推。可是那有什么可推的？那个都是水，我就被卡在那边。我还记得在那边，哦，那段时间，我一直憋气啊。然后我的气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再憋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所想的东西，我就觉得。我的一生的故事就写到这里，最后一页。我很不甘心，我觉得是不应该的。我活了12年，我觉得实在太短。我觉得，我还记得，那个因为你的身体，你憋气到一个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有一种动作，你没有办法控制，有一种呼吸的动作，是不是你没办法控制？你就会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没办法控制，我不知道不能呼吸，可是我的身体就没他有一个动作，可是那个进来的不是气是水，我还记得那个感觉，那个水进到我的肺里面，哇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沮丧。后来有一个，因为那个架子在那个水里面，可是那个水也不是那么深。有一个朋友，他刚好从那边走过去，他就看到我在那边，看到我的头跟我的这个部分就卡在那边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就赶快去叫那个救生员，他们就从后面那个洞，他们就进来就抓我的两只腿，就把我抓出来。哇，把我的背、我的肚子跟我的背就刮得很凶啊！然后呢，就把我带到那个岸上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昏迷了，他就用那个 artificial respiration 叫把我救活了。哎呀，从那个时候我就晓得，我不知道怎么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死，我也不愿意接受死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又过了12年。我24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当兵服兵役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海军的预官，我们的在台北中山北路上班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在淡水，我们很喜欢到那边去游，在那边玩水，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岸在那边，我们有时候礼拜六。到那边去玩，去游泳玩水啊！我就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，我后来呢， 我记得有那天我在那边，这是第二次，我发现，啊，我要面对死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，因为我游泳在那个海里面游泳，我不知道那个海有两个 current， 可一个上面有一个 current 就往里面，可是那个水底下有一个另外一个 current 就往外面。那因为我比较瘦，所以我的腿，我游泳的时候，我的腿都会沉下去，沉下去。所以我在上面游泳，可是我的腿在下面那个另外那个 current 就把我拉到外面，然后我自己不知道，拉到外面很远很远，而且那个方向就很远，就离开我几个朋友，他们都看不见我，他们不知道我在那里。然后到那边，我的脚就放下去的时候，就发现碰不到地，碰不到地，所以我就要赶快游进去。可是我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努力游进去，可是我的脚在那个下面被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拉到外面。哦，到最后没办法再游，我就在那边，我知道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啊。因为我一定会淹死。后来我没办法再游，我就翻过来，很有意思，我就翻过来，我就 backstroke。那 backstroke 很有意思，我做 backstroke 时，我的两只腿就上来，啊，我不知道。后来我就飘在上面 backstroke， 我就一直 backstroke， 我大概就是 to get time， 就是要 buy time， 这个迟早我也会淹死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当我两只腿上来的时候，那个上面的 current 就把我拉进去，了解吗？拉进去。可是后来我非常的 surprise， 非常的惊讶，过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我就看到这个岸比原来近很多啊。后来我的两个脚就放下去，有地，碰到地，唉，我就上去，我就发现我是第二次，我再一次就发现，我不知道怎么死，已经有两次。我应该死，没有死。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，还不认识神。可是我相信上帝大概在那个时候他就蛮恩待我，保护我。可能是因为他也晓得我不知道怎么死啊，所以他就，我对死的问题没有答案，所以他就不让我死。哲学家对死的问题，哲学家的答案就是你要了解，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就是人生里面的一个部分，很自然的事情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这个是我们的存在的里面的一个部分，整个所有的大自然世界都会死，没有例外。 OK， 所以你也逃避不了它。这个是哲学家的答案。以前美国的小学，有一些美国的小学有一门课叫做死教育，有没有听过？不晓得麻州有没有？麻州很 liberal， 有一门课，小学四五年级有一门课叫做 death education。death education 就是要叫小朋友，就是教你这些孩子们说，你知道这个死是很自然的事情啊，这个你时候到了，你要接受，又要肯定啊，你这样想就没有什么好怕啊。这个所有的植物都会死掉，所有的花树都会死掉，是时间的问题，对，所有的动物也会死啊，你的小狗会死啊，你的父母会死，你也会死啊，那就接受死是我们的朋友啊，哎。我不同意这种教育啊。当我这两次面对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种想法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，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。 我觉得死不是我的朋友，啊，我也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，很不愿意去肯定这个事情。我不觉得死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不觉得是一件好事。那你知道不知道圣经对死的看法？你知道吗？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？圣经有没有肯定死？有没有说死是我们的朋友啊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我们看几段圣经，先看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” OK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，OK， 我们再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第二十节，从第二十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会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罪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是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上帝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然后我们跳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，五十四到五十七节，这里他说：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是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，你的赌钩在哪里？死的赌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？圣经对死的看法，死不是我们的朋友，死不是我们的朋友，死是我们的仇敌，对不对？死是我们的仇敌。他原来死原来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但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，他的计划没有包括死在里面。死是因为人的罪进入这个世界，死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所以怪不得我们很难做到哲学家要求我们做的那种对死的态度，对死的高兴，轻说愉快，就这样的接受。我发现有的哲学家自己也做不到啊。我发现有的哲学家自己做不到。罗素，有一个英国哲学家，有没有听过罗素？以前台大哲学系，不是罗素就是尼采，不是尼采就是罗素啊，两个无神论啊。罗素他原来认为，他说只有拒绝基督徒的信仰的人才能够活得快乐，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的啊，只有无神论者可以活得快乐啊。所以他说拒绝基督徒的信仰无神论才可以活得快乐，可是他自己到最后很不快乐。他的晚年他就怀疑他活的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就是没有用的。他就怀疑全世界的人也都对不起他，不欣赏他，还很多很多的埋怨，就这样子充满沮丧、愤怒、自怜、抱怨，人生不公平，就这样死掉了。那 我也不会论断罗素。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，我想我面对死的时候，我不会做得比他好，这样，我不会比他强啊。我跟罗素不一样，不是因为我比他好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我们念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就了解耶稣复活的意思。什么？希伯来书第二章是14-15节，他说。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然后呢 ？OK，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唯独看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重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这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为每个人尝过死的滋味。 OK， 所以死不是我们的朋友，死是一个仇敌，但是他是一个被得胜的仇敌，他是一个被毁灭的仇敌。借着死，耶稣就败坏了死，然后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因为他代替每一个人都尝过死的滋味，所以我们就不必尝那个滋味。 OK， 虽然我知道有一部分的那个死的滋味，有一部分我还是需要尝。 OK，我需要找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，而且我不喜欢那个经验，我不喜欢那个死的过程啊。这个我也尝过，我不喜欢啊。可是我知道那个滋味，最大的部分、最苦的部分，我不需要尝。那种茫然、绝望、那种沮丧的感觉，那个是最，那个是死的毒钩。死的毒钩 ，OK， 圣经说死的毒钩就是罪。那个味道，我不需要尝那个滋味，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尝过。当他说"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"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因为他讲这句话，所以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需要讲这句话，了解吗？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，"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"那个是死的毒钩，因为他讲过这句话，他自己有这样的经验、这样的感受。现在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需要有这样的经验、这样的感受啊。那虽然我不知道死后是什么，我知道死现在是一个门，我有一天我会从那个门进去。我不要说我从那个门出去，我从那个门进去啊，我从那个门进去。OK， 我知道。那我虽然我也不很多事情，我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不知道将来如何，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我也不知道死后会怎么样，我也没去过，我没经验，我没去过天堂。可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从那个门进去，然后呢，爱我的主在那边等我，他要面对面。告诉我，我是他家里的人。他要面对面告诉我，他多爱我。在那个时候，无论我的罪、我的失败、我的缺陷多大，这些东西都不再被纪念。他只会用爱欢迎我进来。所以从那个角度，我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圣经是这样说，我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约翰福音第5章24节说，那些相信我的人已经出死入生，对不对？相信我的人已经出死入生。哥罗西书第3章34节，他说，你们已经死了，现在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所以既然是这样， 我可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，到最后一秒钟，我可以活得有意义，活得很丰盛，活得很喜乐，可以继续不断的、继续不断的学习，更多的认识神，更多的享受神，更多的爱神，就继续不断的在他的爱里面成长、学习、顺服他，学习怎么样过我每一天的生活，学习下来大大小小的事情上，学习要更像他，逐渐逐渐越来越像他。因为我知道死不会否定我的一生，不会使我的一生都变成荒谬、突然、没有意思、浪费了啊！所以我知道死不是我的故事的最后一页啊。所以孔子讲的还是不对啊。你觉得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啊？未知死焉知生？我有一个，我在台湾做宣教师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本来在大学教书，他是一个 dean of students， 在一个大学做 dean of students 啊。那么到65岁他退休了，那么他妹妹在台湾做宣教师 ，OK， 他妹妹在乡下，在嘉义溪口乡，不晓得台湾来的这个，他那边做一个宣教师。那这个姐姐 Mrs. Beck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。就是哎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。我是一个大学教授，所以说他妹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的乡下老太太啊。所以，可是他妹妹，他说你觉得你退休了，你要不要到台湾来帮助我们？他说父母是在台大教书，父母是可以安排你在他们这个教英文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好了，后来他就过来，他65岁。他就到台大就开始教书，他教了一年教英文，他不会讲中文 ，OK， 他教了一年，然后这个差不多到六月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他说 Wendell， 我的名字叫 Wendell， 他说我要不要再来一年？”那我说：“很好，你身体很好，你也喜欢，而且他对学生的他就很有爱心，他就在他家里开始英文查经班，然后他带着他的学生信耶稣什么。后来他说我觉得很好，你再来一年，你 OK？ 他问我要不要再来，你可以猜，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几次，可以问我，你可以猜吗？18次，到83岁，他每一年都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年，我说很好啊。到83岁，那么到83岁，那我记得他80岁的时候，所以他是80岁的时候，他在圆山饭店吃饭，有人请他吃饭，刚好圆山饭店那天他们这个地打蜡很滑，所以他就摔倒了，他这个 hip 那个叫什么 hip 那个叫骨盆腔是不是 OK？ 就骨折了，就碎了，然后他就送医院，哇，他这个，然后他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扎，就他在医院大概一个多月，我记得圣诞节那年的圣诞节，12月24号，我去到医院去探访，我就带饼跟酒，就有一个薄饼去给他一个薄饼，一个圣餐呀，然后呢。我觉得他应该很可怜，因为他本来是非常喜欢动，他就跑来跑去，很多很多事情做，很多人他很忙。我觉得他躺在那边一定会觉得很难过、很无聊。后来我记得那个圣诞夜那天，我就给他有一个薄饼。那么，然后他说 Wendell， 他说这个是我一生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。我就觉得奇怪。他说你怎么讲这句话？他说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躺在那边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真的，我可以接近神，我可以读圣经，可以祷告，我可以听神对我说话。他说我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我对神有一些新的认识。哎，我就觉得，如果我80岁的时候，我能够说啊，我对神有一些新的认识，那就很不错呀。后来他83岁，他退休回到美国。 那么我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个暑假，我跟我们全家到他住的地方，我们去看他，他在住的地方，我们那边跟他一起喝茶吃饼干什么，就跟他聊天祷告。后来从他住的地方我们出来到那个停车场，就我们要上车，就很奇怪，发现他也还在我们的后面跟着我们呢，就要跟我们说再见。我就觉得他可能也意识到这个可能也是最后一次，所以他就最后一次他就还是要说再见，抱一抱啊。后来我们就回台湾，然后呢我就得到消息，那个那一年的十二月他有一个 heart attack， OK， heart attack， 可是没有死，可是所以没有死，他 heart attack， 然后呢 heart attack， 后来他圣诞节他寄一个圣诞卡给我，我那个时候他几乎不会写字，有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写的字很难看得懂，可是我就非常的用心来看看，我看得懂他写的字。他说这个 heart attack， 这个圣诞节这个 heart attack 给我，他说我有一些新的发现啊，我对神有一些新的认识，我就觉得，他说我发现我不怕死，我发现我不怕死，很有意思。后来大概三四月，他的妹妹本来跟他约要一起吃早餐，他的妹妹就到他住的地方就叩门，他没有来开门啊，然后他妹妹进去，他就躺在床上。那一天那以前的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就过世。所以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活得很有意义，活得非常丰盛，哎呀，所以让他死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平安的面对。其实我看过很多例子，我做传道人快五十多年，我看过很多例子，我看过一些不只是老人，还有中年的，还有年轻人啊。我看到一些例子，真的，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的弟弟29岁就被诊断末期癌症，29岁末期癌症不能开刀，也不能化疗，所以后来他就带他弟弟信耶稣。觉知信耶稣受了洗，后来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到医院里面看他就读圣经祷告什么，我看这个弟弟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弟弟越来越平安，而且这个很有意思，不只是平安。我记得那天晚上他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医院里面差不多半夜12点，那个弟弟他就躺在那边呼吸比较辛苦，可是他没有任何的抱怨，没有任何的，他反而他想到别人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回去，太晚太累，你们回去休息，回去睡觉。”当然没有人回去啊，然后那个护士过来要量他的血压，量一些东西。那个护士小姐过来，他就说：“哎。”这么晚你还要在这里上班，你很辛苦啊，太累。我很感动，他想的不是他自己快要死掉，他还是想别人，你太累太辛苦啊。后来他就在半夜在睡觉的时候也就去世。OK， 他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面对死，跟罗素面对死的时候不一样，记得吗？我说罗素他越老他就越不快乐，越老越觉得哎，这个人生很不公平啊，这个我活得没有意思，我活得都是浪费啊，没有人欣赏我，什么就自怜啊，愤怒什么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其实这些人也其实他也不会说比罗德好，但是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因为认识耶稣，认识到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所以他们知道最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乃是死。死是一个仇敌，但是他已经被毁灭了，被得胜了， 你不管什么时候要面对死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知道，你就有平安，你就有喜乐呀，你就很好。这个是今天上帝要给你们的好消息，希望你们知道是好消息啊呀，可以活得每一天活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呀，很有意义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，主，你是得胜的主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得胜了死亡，你也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，借末了所毁灭的仇敌，你已经得胜了，已经毁灭了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确据，我们就可以面对每一天，每一天的生活有意义，可以活得很丰盛，可以活得很喜乐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感谢，我们的敬拜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